我们还是按照顺序啊。在最前面是香港同学的提问，有五个问题啊。第一个是弟子喜欢打扮，很注重服饰的搭配，这是否属贪心，应如何是好？问题啊，是在你有没有贪心。如果没有贪心呢，那就很好，那跟菩萨一样。你看菩萨打扮的也很漂亮，他们有贪心。那菩萨为什么要打扮那么漂亮呢？是为了戒引众生啊，这戒引众生方便啊。你看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菩萨要成佛啊，在成佛之前要用一百戒的时间修相好，就修啊32相80种好啊。32相是果报啊，32把是果报，果必有因啊。你比如经上给我们讲的佛的广长舌相啊，我们的舌头吐出来很吐不到，舔不到鼻子，佛的舌头舔出来可以把脸盖起来啊啊。那这个相相好啊，是什么修成的？生生世世不忘语啊。佛给我们讲三世不忘语，你舌头可以舔到鼻子，三世啊，你三世要是有妄语的话，就这个相就没有。所以用这个一百戒的时间呢，就修很好相好啊。为什么人喜欢相好啊？看到好相啊，他就跟着他去了。所以佛用相好来戒引众生，这个相好不就跟打扮差不多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，他不是为自己，是为戒引众生。为让一切众生呢见到你生欢喜心，是为这个啊，这是度众生的方便啊。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啊，我这是戒引众生啊。因此我们佛这个佛弟子啊，一定的时候要注重啊威仪。如果学佛都学得很邋遢啊，那人家一看就不欢喜，哎呀，这个佛不能学，你看学了佛都是那个样子啊，是不是？人家都害怕了，都怕倒了，是吧？啊，那是错误的啊。所以这种有很多修苦行的佛都不赞成，因为佛在经上讲啊，不修无益的苦行，这苦行没有利益嘛啊，所以一切都是为众生利益着想啊，这个就正确了。第二个问题说，感应篇中说不应无故啊裁剪啊，但弟子在这10年中还训练了一位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小裁缝，专门为弟子及弟子的朋友做衣服，说若现在不做了，小裁缝的收入也会降低，可能影响他们的生计，应如何是好？这个剪裁的范围很大，不一定是专职这个衣着啊，连花草树木修剪都在这个裁剪之内，所以这范围很大啊。所以不应无故啊，这个无故呢是说多余啊，没有必要的啊。但是我们有必要的，你比如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啊，上层社会的应酬啊，都得穿礼服啊，那就是必要的啊。那么同时呢，你比如这个礼服啊，现在我都不太清楚了，大概就是流行的，好像一两年之后啊就不流行了啊，你都要重做了。那么如果是普这个真正的懂得这个佛法，明白这个道理，自己有这种能力啊， 我们礼服做了用了一次之后就可以送给别人啊，因为需要的人很多，他就不必要去浪费了啊，这个都是属于布施啊。那么自己需要用的时候呢，可以自己再次制作啊。如果说是经济能力差一点呢，我这个礼服可以保留，可以能够用很久啊，这个都是自己啊环境自己经济能力上去考量。所以佛法是圆融的，不是不是这个执着在这个言辞里。所以佛教我们不要执着言语，不要执着名字啊，不要执着心念，你一定要懂得它的意思。现在所谓是何学何用啊，在佛法里就能得法喜啊，法喜充满啊。所以现在这个衣着也是非常重要啊，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中国的官员在外国都穿上西装，我看到是很不舒服。为什么呢？西装很难过啊，那个水小绑在身上啊，啊，哪有中国这个唐装做舒服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就鼓励啊，唐装啊，大家都穿唐装啊。我上一次到巴黎去开会的时候，我也穿唐装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应该提倡啊。人中国人，他最讲究的是舒适啊，以这个为第一。啊，那么其他的华美是第七次，舒适是第一，啊，穿的不舒服，绑得紧紧的，这个是，这个对身体决定有害处。第三个问题，他说弟子对母亲与后父的仇恨不能放下，他们害了我一生，啊，害死了我的儿子。请介绍一个法门和一部经，帮助我可以放下仇恨。这个念无量寿经就好啊，念无量寿经，念这个十善业道经或者是地藏经都好啊，要长时间去念，而且要多听这个几部经呢，都有讲演的录像带。多听啊，不能够记仇啊，要知道啊，人家对待我们不好啊，或者是羞辱，或者是这个伤害，我们真正明白的人啊，遇到这段事情心里面绝对没有怨恨啊，知道什么，他一念不救了，等一想就了之，一念不求啊。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他本来也是佛，为什么会做出这个事情？一念不求啊，他说一念觉悟了，不会做不善的事情，不会有不善的念头啊，凡是有不善的念头啊，做不善的事都是一念不求啊，一念迷惑啊。但是那个不觉迷惑造业，后头有果报啊！啊，所以你看清楚之后啊，就不会计较了，哎，不会计较。第四个问题，他请问吃了供过佛菩萨的食物水果，是否可以使身体永远健康，相貌永远端正，事事长保如意？那这就好办了，那佛度众生的时候多让他供一点饮食，大家吃了不就一切都成就了，何必还要用100劫的时间去修行好呢啊，那你就晓得这个与啊与这个健康与相貌端正与事事如意不相干啊，完全不相干啊，这个要懂的啊，如果这样学佛就迷信了啊，这个你要想身体健康，佛说了要修无为布施啊， 要相貌端正，你念念是善心，那为什么相随心转啊？心善呢，相貌就善；心好，相貌就好啊。相随心转嘛，不但相随心转，体质也随心转啊，就是你的身体健康啊，也随这个念头转的啊。那么今天中午，这个钟博士还给我讲了一桩事情。他有一个朋友，年龄跟他好比他小一点，住在山头，啊，生病，啊，他听我讲经不少年，非常相信佛菩萨，啊，得的是个癌症，啊，是个不好的这个瘤，啊，这个瘤多大？差不多有鸡蛋那么大了。啊，是发现是很久，但是他不看医生，啊，他就是在家里念佛，啊，他是想到什么呢？这个病呢，也是冤亲债主，对冤亲债主啊，不要再开刀，不要用刀子杀他，啊，希望的是用佛法来化解，所以到最后很严重的时候，没办法，他昏倒了。家人把他送到医院，医院也检查的是这么大，所以医生都很惊讶，这个这么大的时候人没办法，他早应该早死了，说赶快开刀，但是他还是坚持，还是拖，啊，又拖了好几天，他就给冤亲债主讲，他说如果冤亲债主你实在要我的命，我就死了就算了，啊，如果的时候。这个彼此我们能化解了，那你就赶快的时候就让我恢复这个恢复过来啊。那么大概冤亲债主也就同意了啊，所以他这个痛苦就减轻了，他不愿坚持不愿意开刀，这就回去了。回去疗养了一两个星期啊，好像身体健康的状况越来越好，再去检查的时候医生没有了，所以说医生就奇怪，他说我是不是弄错了，再把以前那个底片拿过来看，那么大的瘤在，哎，这一次照的没有了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，就是用自己的意念善念来化解冤亲债主啊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这个你要写出来，把这段写出来，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了，给大家有升起信心。过去我们在此地介绍诸位的山西小院有40个人，大多数都是这种情形啊，医生放弃治疗，告诉他们寿命顶多只3个月啊，过不了3个月啊，他们也放弃治疗的时候回家去念地藏经念佛啊，念了3个月没事啊，越念越好，4-5个月再去检查没有了，啊，都感觉是奇迹，所以这个不是奇迹，信心，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如果你相信你本来是佛，你这一生就很可能去做佛，那你不相信就没法子啊！所以是这个是事法处事法，都是心现，华严是。心先识变啊，万法唯心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所以境随心转，我们的身体是境界，是随心转，所以你心理健康，你的身体一定健康啊，你身体有毛病，你心里一定有就出了问题啊。为什么呢？心有三毒，有贪嗔痴慢，这个就会惹病。如果心里面是贪嗔痴慢断掉了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减轻了，哪有不健康的道理 啊要懂这个道理才行啊，这是佛教导啊，所以不可以迷信。那么供养佛菩萨的食物要简单要干净啊，这是什么？说实在佛菩萨他不吃的， 他哪里吃我们的东西，是不是？这是表我们自己对他一点恭敬的心啊，说供养是这么个意思，哎，不是他真的要吃啊。第五个问题，说弟子在道场做义工，看到道场负责人常常把供过佛菩萨的供品只发给他们喜欢的义工，令其他义工包括我自己都觉得很难过，请老法师开始。好，这一条我给你转达，希望他们将来大家要平等分配，是不是？不要有分别心才好啊。下面是英国同修提问啊，有四个问题啊。第一个，他说弟子觉得结婚生子会障碍修行，但家人强烈反对不结婚的想法，请问如果啊，弟子如果坚持单身好好修行，是否违背父母之命，属不孝行为？这个事情很难为，很难讲。自古以来啊，是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个要看你家里面的环境啊，家庭环境。如果兄弟多，没有问题；如果你是个独子，这就很难很难为很难讲了啊，很难讲了。独子那怎么办？最好是结婚了，生了小孩以后啊，你再出家修行，这是个好办法，是不是？总而言之，我家里给你留后代了吗？这能讲得过去吗？啊，否则世间人总是把这个看得很重。啊，如果你有兄弟，你兄弟有儿女，那就能讲得通。你专心修道的时候，慢慢的家人都能够理解，啊，都能会转变观念，啊，会支持赞成你。当他不理解的时候，一定要忍耐，要有智慧、善巧、方便的来诱导，啊，知道这个最重要的是了解，这个人在世间的真实相啊，人在世间成为一家人。像佛所说的，都是前世的缘分啊，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。如果是搞清楚了，你的心就平了，就不会有执着了啊，都是这种关系啊。中国人重视后代啊，尤其是儒家所讲的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那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。可是这句话呢，我有新的解释，我跟古人解释不一样啊。我说无后为大，不是说你的儿孙很多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桩大事，不是你儿孙里头有没有传人啊，家你看有家道有家业啊，有没有继承的人，儿孙再多没有人能继承，那就不能叫无后为大。最重要的是继承人，那继承我的道、继承家业的不一定是自己儿女，你的亲戚朋友都可以啊。你比如像现在你经营公司，你公司继承人的时候不一定要自己自己的子女儿孙啊，优秀的员工培养出来可以让他继承啊，朋友是当中也可以继承，不一定要自己啊，要那公司代代相传下去，这个好啊，这个才叫事业。一代自己做得再辉煌，死了之后儿孙不能继承啊，死了之后公司马上被儿孙变卖了，财产就分家了啊，分家还打官司啊，兄弟姐妹都变成仇敌啊，你说那这就不好，非常非常不好了，哎，所以要明白这些道理啊。古人说的话说得很含蓄，看我们怎么解释。第二个问题，就是 如何才能消除业障？消除业障最重要是忏悔啊，知道自己做错了啊，忏悔最重要的是后不再造啊，忏悔了明天又造了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永远消不了的啊。这个问题问的人也很多啊，后不再造啊，像这个孔子的学生颜回啊，孔子只赞叹这一个学生啊，这个学生好在哪里呢？不贰过啊，过失只有一次，他不会犯重复的过失啊，那就是真正修忏悔啊，知道过失了他就不会再造。那么另外呢，这定可以消业障啊，定能消业啊，定是清净心啊，但是小定那个业障是扶住了，不起作用啊，扶住了，大定才能消啊。大定到什么定啊？阿罗汉所证的九次地定啊，他把我们六道里面的业障消除了，所以他不再到六道了啊，六道的因没有了啊。那么世间禅定四禅八定啊，你能升到非想非非想出天，那个定只是福，并没有真正把业障消除，这是佛住。可是到定功失去的时候啊，扶不住，业障又现起，就烦恼习气又现起啊。所以这个定消业障有福断啊，有真的是断灭啊。智慧开了之后啊，那就真的消了啊。所以智慧是从禅定里面开智慧啊，禅定到一定的功夫，智慧现前，智慧现前，业障通通都转变成菩提了，烦恼即菩提，那是真的啊。所以学佛终极的目标是要开智慧啊，不能不开智慧，不开智慧不能解决问题。第三说，没有完全做到五戒十善，是否就不能往生？是否一开始发心念佛就要做到五戒十善？五戒十善是做人的根本啊，人都做不好了，你想怎么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啊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去做佛去了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但是也不能说我五戒十善都没有修好就不能往生了啊，这个话不能讲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的那个临终念佛的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，没有听到佛法，临终的时候才听到人叫他念佛，哎，他念几声佛号真的往生了啊。那是什么原因？临命中那一刻之间，他把他自己所造的那些恶的时候统统放下了，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。他只靠着一句佛号，那叫真忏悔，这是忏悔往生。一生所做的恶业的时候统统忏悔，知道错了啊，就回头是岸了啊。那么这个圣贤，这个净土圣贤录里头有记载，往生传里有很多啊，我自己还亲眼看到过啊，我在美国看到的啊，这个周广大先生啊，住在美国华府啊，就美国的首都，开个面包店，人很好 是个好人，一生没有这个接触过佛法，他不信宗教啊。到临命终时啊，也是得的癌症啊，也很痛苦，所以家人没办法啊，才找到佛教。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个佛教会啊，就找到我们这个道场啊，我们道场同修就去看他，看他就全面念佛啊，告诉他这个是有个极乐世界，比我们这好多了啊，我们应当都求生极乐世界。他听了就能相信，这很难的，听了就相信啊，就念佛。结果念佛的时候他这个痛苦减少了，他就很欢喜，告诉他家人不要给我找医生，不要找什么，你们通通帮助我念佛三天往生啊。他没有说还皈依都没有是吧？这个就是过去生中的善根。那这一生当中没有接到佛法，临终一接触他就相信啊。有些人接触不相信就没法子啊，而且就真干啊，真听话。那只有说是瑞相啊，非常之好啊，走的时候身体柔软啊，一丝毫这个恐怖都没有。这就是我们亲眼看到这一个例子啊。第四个问题，他为什么现在印度人许多都不信佛法，而信奉印度教与回教？这是缘分啊！你要知道，你这也现在信佛了，你过去生中可能也是信印度教、回教的，这是真的。我们每个人在六道里头不知道轮回多少次啊，各个种族的人我们都干过，各个宗教我们都信过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是语言不同啊，总是语言不一样。下面马来西亚同学有个提问啊，他有八个小题目。他说我们发心在槟城，依照老法师的构想建立弥陀村精进念佛堂，请问啊，下面有八个问题。这个念佛堂应如何命名？这个命名啊，在一般以地名就好啊，可以代表啊你们这个地区啊，就用槟城弥陀村、槟城念佛堂就好啊。第二呢，应有多少位功德主最妥当？这个功德主应该是建道场出钱的人啊，这个随缘。如果你遇到大功德主，他一个人就给你建好了啊。如果遇不到这种人的时候，那要筹集资金啊，那就集大众的力量，这是看缘。不要勉强。第三个问题，理事会的成员应具备什么条件啊？理事会就是管理道场。那么有人说一定要佛教徒啊，一定要受过三皈五戒菩萨戒。我不是这个想法。我在台湾啊，这个大概在30年前，我建立了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，向政府立案的啊。那我这个里面的董事呢是我找的，第一届是我找的啊。我找哪些人呢？我找相信因果报应的人啊，不管他幸福不幸福，他相信因果报应啊。为什么他在这个里面的时候，他就不会为搞自私自利 啊，他怕报应。受了三皈五戒菩萨戒，还搞个人名闻利养的，我看到很多。啊，所以我的选择方法是真正相信因果报应。啊，但是现在在这个年头啊，真正相信因果报应也不多了。啊，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方向，就是真正越先做护持佛法，不为自己名利着想。啊，这样就这个道场就会如法。第四个是如何草定共修准则。啊，这个共修准则，那么既然是净土宗啊念佛堂，我们这个净宗学会成立的时候有一个缘起啊，缘起里面呢有讲的修行的方法，可以做参考啊。这个资料很多净宗学会都有啊，我们印送的一些经书里就有些也附带着，有可以找得到做参考。那么另外呢，每一个地区不同啊，还有这个法令规章啊不一样啊，应当要尊重这个国家的制度，尊重地方上的风俗习惯啊，这样才能够跟大家和睦相处。啊，第五，念佛听经时间应该如何分配？一定是以念佛为主啊。那我们的这么多年的经验啊，念佛每一天听经不能少过两个小时啊。听经现在是用这个方法建立共识，就见惑同解啊。不听经呢，就会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那人与人之间就很难相处啊。所以听经呢，就是帮助我们化解啊，化解我们彼此当中的矛盾冲突啊。这个是用听经的方法了，都听佛的教诲嘛，比较上好啊。底下说听哪一部经好啊，这个要看缘分啊，也不要勉强啊。那么既然是净土宗，当然是以净土经典为主啊。另外就是有与净土有关的经典啊，对我们有帮助的啊。如果是真正讲到精进念佛啊，精进念佛就一门深入啊。那我们一般来讲呢，听弥陀经，听无量寿经啊，这个是最适当的啊。要听讲解，一遍一遍的听，重复的听有好处啊，能够有悟处。第七个是念佛者如有欲知实质，可否记述录影作为啊，以作证转，可否流通啊，何时流通？这个都没有一定啊。真有预知实质的可以记录啊，如果有录影的设备呢是可以做啊，可是可以做的。那么至于流通要看因缘啊。他这是在马来西亚的啊，那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家的法律，因为它是个回教国家，我们知道马来西亚这个回教是很严格的啊，对其他宗教的活动都限制很严啊。你说佛教徒 只能限制在佛教寺院，其他场合都不可以。啊，这个是一定要遵守。啊，那么你流通有限制。啊，这个什么时候流通，那要看时间因缘。啊，这个不能够，把它定下来。啊，还是有申诉啊比较好。第八是住持护法须合条件，住持一定要懂得道场的一些规矩啊，那么这个一定要去学习。马来西亚的净宗学会很多，念佛堂也很多，可以多去看看，多去学习啊。吉隆坡就有好几个啊。那么如果到中国呢，这个中国长春白果兴隆寺是一个念佛道场啊，也可以说是精进念佛道场。如果能够到那个地方去啊，参加他们的佛七，他们佛七通常是十个佛七连在一起，就是七十天，很有受用啊。到那里学了之后，把那个方法带到马来西亚，那叫非常殊胜。下面两个问题是美国同学提问的。第一个，弟子之前呢患癌症，曾经发愿吃长素，现在由于家人反对，只吃十日斋，请问可以吗？最好还是坚持啊？为什么呢？这个身体啊不好，有病痛的时候，素食是最健康的。啊，这个肉食就是带病菌非常之多，很可怕。啊，我是看过这些报道。啊，这个国内的我不太清楚，我们看到是台湾报道。啊，台湾现在养鸡，两个月。那个鸡就长得很大了，就卖掉了。在从前养鸡至少要养半年，啊，差不多养十个月，啊，养猪的时候半年以上，就是现在的猪就哦，鸡是六个星期，哎，那个猪是两个月，你说那个肉怎么能吃？通通是饲料是荷尔蒙、化学，啊，让它赶快长大。不能吃，一吃了都得病了，太可怕了啊！所以现在这个卖这些东西的，真的是古人所讲的谋财害命啊！啊，这个一点道德的心都没有啊！所以现在生病不可以进医院，不可以吃药啊！什么假的太多了。那药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吃了没有好处，起副作用啊！你说多可怕啊！所以现在我们遇到这个事情，只有念佛求生净土，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。如果这个寿命还没有到了，念佛自然就好了，就恢复健康啊！寿命到了，到极乐世界去，没有一丝好贪念啊！这个世界太恐怖了啊！第二是在外开车途中遇到小动物往生了，应如何做才好？这要看状况。如果这个路况很好，前后都没有车，很长距离没有车，你可以把车停在旁边呢，把这个小动物就近把它埋起来，哎，给它这个念佛回向，这就很好。啊，如果路况不允许，前后都有车了，那你只好。在车上念佛回向给他，你就不能给他处理了啊！所以这个也要看心情。下面是中国同学提问啊，第一个是极乐寺收到协会赠送的大藏经，出现了奇迹，大藏经啊 多次呈现出青黄赤白的美丽柔和的光芒，念佛堂木雕的西方三圣像也突然在大藏经前面呈现了紫金容啊。他有两个问题，他说请问这是大藏经给佛弟子什么启示？确实是有启示，启示是因人而异啊，每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。总而言之，这是很好的瑞相啊。第二是弟子已经把这些奇迹景象拍成光碟和照片，能否多复制给有缘佛弟子看？可以啊，我还没有看到，是吧？希望寄给我看看。第二个问题，他对祖先和地基主啊、灶神以及寺庙中一切神灵，建议礼佛之借助礼拜，请问这样如法吗？不如法啊，因为这个他不敢当啊，不是你不可以做，他不敢承受啊，所以我们对这个行礼啊，恭敬是完全平等的，但是在形象上有差的啊，有差的。你说现在是最敬礼，在什么场合当中行最敬礼？行三鞠躬啊，普通一般的这个常礼的时候是一鞠躬啊，这个是有等级，有这，所以礼节皆是有节度啊，不能超过也不能不及啊。我们借助礼就是对佛对菩萨啊，对老师可以用这个，你说一般平辈的时候也可以，但是平辈回拜啊，一定是回拜啊，而且也不是平常啊，平常多半都是问讯啊，所以我们对于鬼神啊是一样的恭敬啊，我们礼拜一拜就够了啊，通常的时候呢是三问讯啊，像我们一般都是三问讯啊，对佛呢是顶礼三拜，对这些鬼神的时候通通是三问讯啊，这恭敬心是一样的啊，差别在此地啊。第三题是弟子以前长期做佛事，现在不去了，身体开始有病，经常啊一夜未眠，而且眼睛一睁开就看到虚空法界的东西，现在是念经磕头都起不了大作用，请问如何是好？这个看到虚空法界的东西应该是看到灵鬼这一类啊，那么你念经磕头都起不了作用，念经磕头是形式啊，真正起作用啊是发愿忏悔啊，因为长期做佛事的时候，如果不是真诚心啊，为这个亡者祈福回向啊，你只是拿到斋主的这个供养，就等于说买卖一样，那这些鬼神不会原谅你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佛门里面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啊，道理就在此地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所以为亡人超度绝对不能当做生意来做， 一堂佛寺要多少钱，哪有这种道理的啊？这个是慈悲心啊，你遇到了是应当要照这样做的啊，送他往生啊。他罪业重的时候，虽然堕在恶道，减轻他的痛苦，一定要用真诚慈悲心去做啊。至于做完之后，这个债主的供养是决定不能计较啊。如果计较，那就是买卖，生意买卖。生意买卖是批判如来啊，你把这个佛法拿去当商业当买卖去做，这个结果很重啊啊。所以你诵经礼拜都没有效果啊，所以要忏悔啊，只有忏悔发愿啊，后不再造啊，诚心诚意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样就好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曾经有一次弟子在为人往生助念时，其他居士请来密宗大德在往生者头上放金刚砂，于是弟子只有离开，请问是否如法？请问金刚经真正能超度六道吗？这个金刚砂就跟大杯水一样啊，真正有道行的人，有修行的人，他加持啊，那个才有用啊。如果不是真正他这个功力加持在这上面上，这效果就不大了。如果念的人有口无心呢，那就一点用都没有啊。所以这个要知道啊，还是我们中国老祖宗教训我们的话正确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不要靠外面的力量啊，外面的力量啊多半都不可靠，靠自己的力量最可靠啊，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啊。像山头这个得癌症的，那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，是吧？他信心能够把那个癌消掉，那真不容易啊。他现在呢，两张照片还留着做纪念，常给人看，一个是在医院照的，一个是他自己啊，自己这个用意念来调节的时候，再照第二张就没有了啊。所以这个要相信自己，相信别人就错了。他要相信医生开刀，那保险他这个生命保不住啊。所以他是自己意念转过来啊，这个是用忏悔，忏悔发愿啊，可以转过来。第六，听说念文殊菩萨心咒50万遍就能开启智慧，事事如意，如文殊师利菩萨等无有异，请问常念阿弥陀佛能不能一样求得智慧？这个问题你可以去试试看，你念50万遍这个咒很简单啊，50万遍大概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，试试看，念了之后看智慧开不开。可是有人呢是开智慧，大概你不会开智慧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尘在里，那个尘字你没有啊。那为什么我说你没有尘呢？你现在问我就不成，你怀疑，你要是诚心你不来问我，你不会来问我啊。所以我知道你的心不成，所以断定你不会开智慧。你不相信你就试试看，你念50遍保险智慧不开啊。凡事都有个理啊，你要明理啊才对啊啊。那佛告诉我智慧怎么开的，佛说，这我讲华严常常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哪个没有？个个都有啊！ 啊，那为什么现在智慧跑哪去了？智慧被烦恼啊，就是被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。那佛教我们怎么开智慧啊？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智慧就开了，那障碍没有了就开了啊。所以你能放下执着，执着是头一个最严重的啊，你就开了三分之一的智慧，你的智慧等于阿罗汉啊。那么再放下分别，那你就跟文殊菩萨智慧一样啊。如果再把这个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你就得到跟佛的智慧一样啊，一切诸佛的智慧就平等。这个法子是有道理啊！啊，智慧是平等的，能力也是平等的。我们今天讲的是才艺啊，无量无边的才艺啊，平等的。福报也是平等，相好是福报，福报也是平等。啊，现在变成不平等呢，就是每一个人呢，那个障碍有轻重不同，有厚薄不同。啊，障碍去的时候完全相同啊，所以大乘教里常讲佛佛道同啊，完全相同，那就是他的障碍全部没有了啊，都是自信的信德流露啊，那个是圆满的，那是完全相同。第七个问题，他说台湾华藏卫士发起同步恭诵无量寿经和地藏经，但我们道场啊是以一本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，一生佛号念到底，大家都很担心这是否夹杂。在你们这个道场，你就同时啊这个修无量寿经弥陀经是一样的，一样的功德啊，就可以跟他们这个时间在一起回向啊，跟他们同步啊，这个很好，不必啊换成第三经。这个发起同步念无量寿经跟地藏经是一般道场不念经的啊，是这样。如果道场有正常这个扩诵的话，那就用自己的课程回向就可以了啊，不必要开。第八，念往生咒大悲咒是否可以超度堕胎的胎儿？念比不念好啊，哎，念比不念好。这个堕胎的胎儿他到你这来投胎跟你有缘，哎，你把他堕胎就把他杀掉了，如果是他是报恩的就变成仇恨，他来报恩你把他杀掉了，那就恩变成仇了。如果是来报仇的，你把他杀掉，仇恨上再加仇恨，很麻烦啊。所以如果是讨债还债的，你把他杀掉都变成仇恨啊。所以这个事情是万万做不得，绝对不可以啊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哎，所以用这个念往生咒、大悲咒，经常给他回向啊，能化解他的怨恨啊。就是要自己要忏悔，不知道这个果报啊，不知道果报，才做出这个不如法的事啊，要回向。下面一个问题，这老法师说上课啊，不清净，上课不清净，会有妄想，回向庄严净土是骗佛。那么回向西方净土和除消烦恼算不算骗佛？ 这个话不要问我，问你自己，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偏佛啊，就明白了啊。最重要的这个不要说是对佛菩萨了，我们对一切人都不应该用欺骗的这个心态啊，都要用诚诚恳恳的心态去做人啊。那么佛菩萨你没见到，现在供的佛菩萨是供的像泥塑木雕，我常说对泥塑木雕的佛像你都忍心去欺骗他，就太过分了吧。那真的佛在这骗他还情有可原，这泥塑木雕的像啊，你对他的时候都用欺骗的这个心态，这是不好，很不好啊。所以这是我们一定啊要忏悔要改过啊。你说这个烦恼习气重啊，心不清净，我的功夫速短一点啊，短时间求清净比较容易啊。最短的呢，我就叫人念十句佛号啊，十句佛号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就接着念十句，这十句里面的是吧，清净心清净容易啊。有十句话只要一两分钟啊，这一分钟可以保持啊。啊，时间太长了妄念就起来了啊，总是慢慢的来学，不要着急啊。那么学十句佛陀佛号，我能够再接着念个三个十句佛号，五个十句佛号，十个佛句号，慢慢去增加啊，会把自己这个习气能够改正过来啊。不着急，一定非常认真的去学啊，真的有这个方向有这个目标啊，对自己修学一定会有利益。第十个问题，请问念经后回向给冤亲债主，再按老法师讲的光碟为他们做三归可以吗？可以的啊。实在讲呢，为这些冤亲债主做三归呀，自己给他做三归就可以啊。通常为他们做三归呀，这个誓词啊，就是有一般专用的啊，皈依佛不堕地狱，皈依法不堕恶鬼，皈依僧不堕旁僧，这样子的啊。三皈给他是给他受过之后，一定念佛回向他，劝他求生净土啊。这个六道三途都很苦，不值得留念。第十一个问题，四摄法中布施是送礼，但佛友之间经常送礼，是否会影响清净心？四摄法是戒引大众啊，是戒引众生的啊，与经常修行我们这个修行同参道友啊，当然平常也要有这些礼节往来，因为什么？他接触大众嘛啊。但是不会妨碍清净心啊。那清净心是妨碍是什么呢？有贪心的啊，你这个礼送的时候他起了贪心了，那就有嗔恚心了。那不送礼他就生嗔恚心了，那他还要好好修行啊。所以四摄法的时候是戒淫的方式啊，这个是在佛门里面现在讲的是就公共关系法、交际法啊，是那个这戒粗啊，让人生欢喜心啊。最后你要有善巧方便的。帮助他了，入佛门了啊，这个是目的。如果说是不能够引导他入佛门， 那就错了啊，都是帮助他入佛门。第十二个问题，就是我学佛的心得是学佛无他，变化气质，除习气，提升灵性，找回自己在处事待人接物中守道义，从而达到天人合一，请问这样对吗？不能说不对，已经是很难得了啊。那么至少你这种学佛了，在五乘佛法里面人天法啊，这是第一个阶段目标达到了，然后再向上提升啊，提升到声闻，提升到菩萨，提升到佛啊，这是头一个阶段，就很难得，很不容易啊。十三个问题，就是我往往一动念就是分别执着，由于对无量寿经经文熟悉，很快的能用经文中的教诲降服之，但在实践上呢，超过一刹那，请问这样能往生吗？一刹那的就很难得，就像闪电一样啊！你像这个在天气黑暗的时候啊，在漫长的长夜，能有一刹那的闪电就很难得，这是闪次光。那希望这个一刹那能够次数能够多一点，能够常常有，然后再进一步保持呢，希望一刹那可以变成十刹那，十刹那可以变成二十刹那，时间慢慢延长，这就功夫就得力了啊！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现象。往生不是这个原因，往生一定要记住啊！经常告诉我们，心愿行这三个条件要具足啊，要把人做好啊。因为西方极乐世界，诸位都知道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我们如果心行不善啊，心行不善呢，这个信念行不会具足啊，肯定不会具足。知足信念行的人，肯定心行都善良。就这个一定的能得生的啊，我们常常还有恶念啊，常常还有恶的行为，那个跟这个心愿行的时候完全不相应啊，这个一定要懂得。第十四个问题，现在道场越来越大，说人员呢越来越复杂，他说我学习三不管，每天念佛听经不断啊，这样做是自了汉吗？你这个问题啊，没问得清楚。道场大，这个人来的多，来的复杂，你在这个道场有没有担任执事？要担任执事，你要三不管呢，那你就有罪过。那为什么？你有工作。你要不担任执事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要管，你要管就管闲事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地方要问啊，你在这个道场是执事啊，还是轻重啊？轻重就不管事啊，好好的修行。那些人是来护持你的，那护持的人他非要管事不可，他不管事不行啊，不管事道场就乱了。底下一个问题，在集体三归时，口否心里默念，自归一生，当愿众生自尽其意，老实念佛，求成净土。这个不要在集体三归的时候， 集体三规它有它的仪规啊，你这样默念呢，你把仪规破坏了。这种念法的时候，你自己早晚扩诵的时候可以这样观想啊，这样就好啊，不能在这个在这个集体大众当中啊，一定要守规矩。如果集体大众每个人的规矩，每个人都想每个人的，这不就到时候磁场就乱掉了啊？现在讲磁场乱掉了啊。第十六题，他说我母亲每天念佛三小时，又有半年，身体呀、一天比一天好，但最近却说冤亲债主，说他要成佛了，言语动作越来越异常，现在有时还打人，不让我们念经，请法师救救我母亲。这个照你这样说起来呀、确实是不正常啊。正常的人呢，应该是越来越亲近，越来越慈悲，越来越柔和啊，越来越喜欢啊，这个听经闻法，这是正常。那么这是异常，这个异常，冤亲债主说他要成佛了，这是话是欺骗他的啊，这个要知道，冤亲债主真正说他要成佛了，冤亲债主会对他很尊敬，会向他学习啊，就像我们过去在这个新加坡居士里，那个老林长在往生的时候，冤亲债主啊很多都找来啊，告诉我林长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们看到很欢喜啊，我们再也不找麻烦啊。但是对居士有个要求，就希望给他受三规啊，希望让他来听经。你看这就很正常，这个你很正常啊，所以我们给他做三规啊。那听经呢，居士林经常讲经，请他到讲堂听。他说讲堂光太大啊，他们这些灵鬼呀、受不了啊，这个光太大，我们人没有看到，他们看到啊。那么最后商量的时候是在这个斋堂啊，斋堂用电视播放地藏经，他们要求听地藏经啊，播放了一两个月、他们就离开了啊。确确实实有少数真的往生啊，也有升天，也有转到善道了啊，所以说是好事情啊。那么你母亲这种状态的时候啊，你们要给他求忏悔啊，他现在是被冤亲债主这些灵鬼控制住了啊，所以他自己做不了主，一定要跟冤亲债主商量啊，冤冤相报啊，生生世世双方都痛苦啊，大家理解这个道理啊，你或者是一念佛念经专门为他念啊，我为你念100万声佛号，念300万声佛号回向给他，专门为他念的，或者我为你念100部啊地藏经，念100部无量寿经，谈条件，有时候他接受啊，你念完了他们就走了啊，这个是家人要帮助他的啊，请他不要干扰你母亲修行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请问呢，出家中回到家里住是否如法？不如法啊。如果每个出家中都常常回家，这个寺庙规矩破坏了啊。所以你既然入佛门，就要守佛的规矩啊。你看看佛的戒律里面有没有跟你讲啊，出家中可以常常回家去住，没有这一条啊。 为什么呢？回家就容易被家染污啊，至少是亲情的染污。这个要知道啊，啊，你那个烦恼习气得不了啊，啊，所以一定要依中靠中啊。第十八个问题，用念珠计数念佛时，能否燃念佛啊念珠的佛头啊？这个就像这是。这个佛头就是这个珠子啊，这个珠子可以的。但是有些佛头呢，里面有佛像，有佛像，我看到有佛像的就不可以啊。有佛像的时候就摸着不恭敬啊，没有佛像的可以，有佛像的时候那就要调过来了啊，那就要调过来。这是个恭敬心啊，没别的意思啊，对佛像的恭敬啊。啊，下面是王乐同修的提问啊。第一个问题，它有六个小题目，是以下是有关念佛的疑问。我们念佛了已有段时间了，只要闭上眼睛念佛，看到的不是佛像，而是看到阿弥陀佛或南无阿弥陀佛中的中文字形是否如法。不要执着啊，就是好现象，执着呢就错了啊，不执着一切了随他去。记住般若经上讲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那就很好啊，这都是好境界。念佛就是看到佛像，看到这个佛的这个名号的字样，都是好现象。这一执着就容易着魔了啊。怎么说叫着魔呢？引起你的执着心，执着的念头，这就错了。佛是叫你破执着，破分别啊，再把你分别执着引起来，这就会错了啊。所以不要执着就好啊。说平常没有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只要念啊，只要想阿弥陀佛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就像霓虹灯一样露宿出现，是否如法？这跟前面的是一样的啊，这是一种感应，千万不能执着啊，也不要跟人说啊，以后啊这个相慢慢就没有了啊。如果执着常常发生呢，绝对不是好现象啊。这个念佛的人不是没有感应，感应的偶尔有一次，那是佛菩萨加持我，帮助我们的信心啊，帮助我们信心。如果说常常有这些现象呢，那就是魔变出来的啊，自己要非常小心谨慎哦。看到的时候欢喜，几天没有看到的时候愁眉苦脸，怎么我就不行了，佛又不照顾我了，那天天在打妄想，天天都搞分别执着，那就大错特错，你完全上当啊。那么这种情形呢，楞严经上佛告诉我，根本就不理他，现也好不现也好，根本不理你就没事了啊，以后这个现象就会恢复正常啊，可不能执着。第三，这念佛时有时啊会有佛像啊不尊敬的画面，该如何解决啊？念佛当中也都不要理他，因为有不尊重的这个画，这些画面是自己的烦恼业障 起信心啊，不理会就好了啊，一理会的时候呢，就把你的功夫破坏了啊，清净心没有了。念佛终极的目的要知道，一心不乱啊，《弥陀经》人讲得很清楚啊，我们就是求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呢，就是念佛三昧啊，功夫最深的叫理一心不乱啊，其次的呢事一心不乱啊，最浅的叫功夫成片啊，功夫成片是事一心不乱的最浅的，但是到这个程度啊，就决定往生啊，功夫成片生凡身同居土，事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，理一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啊，所以一定要记住，我们念佛的目的是一心不乱，不是求见佛啊。那个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那是感应啊，感应不是常常有啊，常常有有的时候就不好啊，偶尔有一次。你像这个过去我们在史书里头所看到的啊，这个祖师传记里面，慧远大师就是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啊，他一生当中啊看到三次，所以他不是很多次，一生当中看到三次极乐世界啊，最后一次是往生，往生的时候他境界又现前，他才告诉他一生见三次，从来没有跟人讲过，那可见的他并不执着啊，没讲过啊，最后往生的时候又见到，才告诉大家，哎，我看到极乐世界，看到阿弥陀佛，哎，而且还看到莲社里头以前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一起来见了啊，告诉大家是这个境界过去看过三次啊，这个都是很好的例子在教导我，哎，就是这个见如不见啊，根本不放在心里，好境界就绝不妨害你一心不乱啊，你要生欢喜心，你心动了，你的一心被破坏啊，如果再常常跟人说显示说我的功夫不错，你看你们都没见到，我见到了，那就更糟糕了啊，那就完全破坏掉了。那个没有见到的时候天天在那里叹息，怎么佛不让我看一看，是不是这个都把功夫破坏了啊，这叫你老是念佛嘛，修一心不乱嘛，你为什么老是要念佛要见佛呢啊，这个都不应该有这种妄念，都是属于妄想的习气啊。下面第四个问题，他说我念佛时顺着呼吸啊，呼气时念阿弥，吸气时念陀佛啊，但总是感觉把阿弥陀佛分成两段不能连贯，请问这种修行方法有问题吗？你这个确实，你这个境界很多人都有啊，但是你不要去管它，你就老实念啊，老实念就会有效果。第五，纯音啊，无念处，是否说修行正路？你不要管它是不是修行正路，还是依照净宗的方法啊，用净宗方法。老实念是最可靠的啊，那么这些方法不是普通的方法啊，只有适合特别缘分的人，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这个利益的啊。他底下最后一个问题，纯音无念啊，随缘呢常常现，但是时间呢很短，像闪电一样啊，所以请问如何使其常在面前啊？你有这个心， 希望他常常能够现前，他不会常常现前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无心的时候。这是什么情形？当我们心里的时候，真的把妄念放下了，这个境界现前。但这个境界很短啊，好像闪电一样，然后念头又起来了啊。那这是不是好境界呢？说实在的话，放下之后是无明啊。啊，先有念头的时候是妄想啊，没有念头的时候是无明啊，都是错误的。那所以佛教给我们念佛，念佛的时候什么念头没有？你看，啊，他这个是没有妄想，可是有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又不是无明，这个很好啊，这个方法很好啊，啊。到真正将来的时候，这一个阿弥陀佛也没有了，你能看到大光明相，那就是真的啊，那就是破无明。破无明就见法性了啊，妄想没有见性，无明也不见性，所以这个要知道啊。你看这个世间这个禅定，我们讲的四禅八定啊，四禅八定为什么不算三昧啊？它是学受，它没有破无明啊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心地很清净，但是什么也不知道啊。这个要知道啊，清净心啊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要照见。外面境界，那心经里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，你有没有照见？你没有照见那可不行啊，没有照见是在无明里头啊，照见才是般若放光啊，智慧现前的 啊。所以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，这些境界第二个问题是，我打坐有十多年了，现在呢闭眼打坐入定时，经过念记啊，意念身心呢归零，身心念头全无，说额头处啊的无形物现前，无形物与世间宇宙啊融为一体，一切无相无念无分别，找不到动作，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好像一会啊要好一会才缓过来啊，缓过神来恢复感觉，但静中境界什么都看不见，也没有光明，请问下一步应该怎么修？你最好把这个通通放下，老实念佛啊。这个不是好境界啊，还是要回归到这老实念佛就好啊。那么你有这个有这么一个底子念佛了，我相信这个一定会有很好的境界出现啊。但是境界出现都不可以执着啊，也不要去想它啊，更不要去宣传啊，那就错了。老实念就好。第三个问题，无量寿经云，西方净土众生形貌无差别，为何同居土众生感到啊，感得应化佛身的身小，十报土感得的报身佛的身大？那身大身小，你自己讲的这个答案都在里面。感的，实际上有没有？实际上没有。啊，大心量，你就见到大佛；小心量，你就见到小佛。啊，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个人看的佛真的是不一样。啊，那个佛没有大小。 佛也没有形象啊，形象从哪里来的呢？唯心所行，唯识所变啊，你一定要懂得这个原理，懂得原理之后，大也好小也好，你就通通不执着了，你的清净心现前啊，还有分别，还有执着，说老实话，这个在净土修行进步很缓慢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进步很快啊，提升得很快。底下第四个问题，相有体空，事有理空，请问空都做空寂解释吗？又该如何理解啊？事有理空这个问题，我们在讲经的时候讲的很多，要给你讲清楚啊，要费相当长的时间啊。那么这些事啊，不但佛经里这三千年前佛讲的很透彻，现代科学家也发现了啊，所以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了啊。相有体空啊，事有理空啊，科学家发现了。那、啊、发现是呢，物质是相啊，啊，物质从哪来的？无中生有啊，那个能生物质的是空，这个被他们看见了啊。可是生下的这个生这个现象呢？现象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啊，大概总是算万分之一秒那样算法，比闪电还快啊，一发现立刻就没有了。那我们见的这个相分是什么呢？所以科学家说的话有很有道理，叫相似相是相啊，就前面有相跟后面还有相似，绝对不是一样的啊，所以大同小异啊。我们看的这个相的时候，是相续相似相，确确实实不存在啊，就刹那生灭了啊。所以跟你讲，相有啊，体就是性，没有自性啊，似有理有，似也是思想，跟前面意思是一样的，似有啊，离体没有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对于这些眼前万事万物你就能放得下了，你就不会去执着它了啊，不会去打妄想，不会去占有啊。为什么呢？占不到，包括身体啊，身体也是假的，也是相似相续啊，前一年的我跟后一年的我不是一个我啊。我们到这来进讲堂的时候的我跟我们立刻讲不是一个我，不晓得换了多少个了啊。这个事情啊，我有一个体验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吃摄影啊，我玩这个东西、啊、玩了几十年啊，哎，很喜欢的，就玩小电影啊，就是八米尼的这个小电影啊，是简洁的。我是自己摄，自己回家来剪辑啊，我一套设备都齐全的。从那个地方呢体会到什么？体会到像是虚妄的啊。你看比如说我们在此地啊，在一块学习啊，学习一个小时，你用那个电影片子照的时候啊，一张一张照，每一个像跟每一个像不一样，你晓得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啊。而且我们在那一个小时是相续相啊，那电影这是很粗糙，很容易发现，一秒钟啊，24张底片，一秒钟啊，所以那一卷袋子只有4分钟啊。我从前玩这个是啊，你是这个40分钟是 这个袋子的时候，那就是十卷才接起来才四成重，再放下四个，张张不一样啊！哎，你得晓得我们这个画面是一张一张的，像幻灯片一样，一个连一个，一个连一个。而实际上呢，那佛在你看在人王经，人王经上讲的时候，那速度多快！佛说一弹指，一弹指有60刹那，啊，一刹那是多长时间？是一弹指的60分之一，啊，一刹那当中有900生命，啊，就是这个现象，像我们这个摄影机的开关，900个开关呢，啊，那么我们弹指，我们弹得快啊，像这样的速度开关，1秒钟可以弹4次。4×60再乘900，刚刚好2个108000啊，那就是1秒钟啊。佛告诉我们这个现象啊，这个现象的物质现象的生灭啊，有多少呢？啊，2个108000，216000次的生灭，我们怎么会看出它是假的啊？放在电影荧幕上是1秒钟24张，我们已经被他骗了，好像是真的一样。现在我们这上是一秒钟啊，216000次的生命。你懂得这个道理，这问题你就明白。所以佛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。你何必是认真呢？啊，你要不认真的话，这个现象就很快乐啊，没有一样不好啊。啊，你要是一认真的话，你烦恼就起来了，啊，你就过得很苦啊，啊，所以要知道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啊，这个要看破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是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啊，你怎么能当真呢？啊，那么你要明白这些道理的，人生，所以说是佛常常讲，啊，带得去的。要认真，带不去的统统放下啊，带得去的是什么业啊，啊，善业你带去三善报，恶业带去三恶道。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，这个言语造作就要很留意，绝不造恶业啊，决定不害人。人害我，我不害他，啊，再一般人家吃亏呀，哎，古人吃亏是福啊，吃亏怎么是福呢？这吃了亏，将来我生的地方好啊，我善心，我没有恶念呢，一定生到很善的地方去啊。有报复心的时候，那你就是降下去了。哎，你有报复有怨恨的时候，一定往下坠落。啊，纯净纯善往上升呢。啊，带着有这个恶念的话，你就往下堕落，啊，所以吃亏是福啊，啊，肯吃亏的人有大福报啊，不肯吃亏的人是没福啊，这个要知道，啊，所以这个里头有道理，啊，啊，第五个问题的立了四相后，世界是如何的？也就是说我们用什么心来感受环境啊？我为何在不起心动念时面对境界像傻子一样不知如何对当时的状况？这个傻子是无明啊，哎，你不是不起心动念，你还是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动什么念呢？动那个静的念头。起心动念有2种啊，一种是动的，一种是静的。哎，你起心动念是动那个静的念头，动静是头一个关呐。你要修定头一个动要舍掉，然后把静也舍掉啊。你住在静里头，你还是落在第二个关里头。 那不行啊！啊，你看楞严经上给我们讲六个关呢，六个关口啊，到最后空都不能有啊！你还有空，心里是住在空里头，你还是有东西啊，不是没有啊！你还是起心动念，还是有分别执着啊！你执着空啊，你执着无啊！啊，所以并没有离开，自己以为离开了，这是误会啊，这是错误啊。用这种功夫成就啊，现在是非常非常困难，所以末法时期用这种功夫成就，这是参禅的啊，所以叫破三观啊，参禅啊。实际上一观是两层的，动静是一观的啊，所以末法时期的成就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。那么这些境界层次呢，到极乐世界再去修行啊，在这个地方暂时放下啊，一心呢求生净土，那就对了，正确了。下面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，唯心所现、唯识所变中的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？如何守住识不变，让心永远住在阿弥陀佛？你现在一心念阿弥陀佛就是了啊！你别打这些妄想，一会儿想这个唯心，一会儿想唯识，把你念佛功夫全破坏啊！只要你念佛成就了。”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些问题你自然通达明了啊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我是一名的科技工作者，在进行科研工作时，如何能做到无住身心？请问，科学研究和科学思考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吗？”是的，你要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放下，就做到无住身心。啊，这个东西不放下了，无住也没有。啊，这个身心呢，是身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的心。啊，真正无住身心，那是大菩提心。啊，那个跟我们现在境界完全不相同。啊，那个身心就是我们常讲的与十法界众生的感应，那身心是感应啊，众生有感，自自然然就有应啊，这个应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啊，所以是普度众生的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我是从事于森林检疫和防治的工作，一旦的发现苗圃、木材常等有危险性的病害虫，依国家法律要当场禁毒苗圃、木材厂啊等企业烧虫子或打药杀啊病毒。”啊，这种工作一方面要执行法律保护树木，一方面又要杀生，该怎么办？这个你要有坚定的信心，一丝毫未怀疑这些病害虫他们本来也是佛，业障太重了，就投这么一个胎呀，投这么一个身呢，你要好好的给他开导啊，要劝他念佛往生啊，不要造这个业啊，他会懂得，他会离开啊，所以你树木也都保存了，病害虫也就不需要杀他。这个以这个例子我们把它缩小，像我们种菜 我们种菜有这个病害虫啊，把你菜吃光啊。啊，在这个马来西亚古晋啊山上，我们也有个同修啊，他在那边建了一个很大的高尔夫球场啊，有五千一亩的地，真是很大，五千一亩啊，一个一亩是四万尺，你看五千个四万尺啊，那么大的，所以它里面很大的菜园啊。他告诉我，他不杀生，他吃长素啊，就第一年在上面种菜，95%被虫吃掉了，坚持不杀生啊，所以到第二年的时候呢，那些虫啊，就对他就很客气，吃一半，还给留一半。我上山就看是第六年就看那个菜的时候，那就非常客气了，大概只吃啊，5%，啊，就是等于说20%，啊，20%呢，给他留19%，虫只吃1%，啊，所以他很开心，告诉我，这个6年呢，他这个菜园的这个经过，以后我告诉他，我说你对这些虫的时候，你要放佛号给他听，啊，在菜园里头用这个念佛机放佛号。幼虫真的没有了啊，那个菜就长得非常之好啊，所以我们在澳洲啊，我们就用这些方法啊，跟这些小虫沟通啊，它不会吃我们的啊。那么菜的是我们种的菜，有一片指定那一个范围供养你们，其他的不可动，很听话。哎，小鸟来吃水果，我们也是，水果树很多，植出几棵树，这几棵树专门供养你们，其他不可以动，很厚座啊。所以你要用真诚心跟他沟通啊。啊，那我鸟很多，那我们平常都用买鸟食喂它，所以那个鸟的时候，它不吃我们的水果，啊，绝不伤害我们所种的东西，种植的东西。啊，我们玉米种的很多啊，那这鸟很喜欢吃的，啊，它都不吃。你要是没有的时候，那个鸟就乱飞，飞得很低，从面前飞过，就晓得它来要东西，东西没有了，赶快把鸟食去供养它们。所以跟这些小虫、小动物，啊，蚊虫、蚂蚁啊，都可以沟通。啊，你要用真诚心、慈悲心啊，啊，它也是众生，跟我们一样，所以最重要的尊重。啊，我们对他都称菩萨，哎，小鸟菩萨、小虫菩萨，啊，所以他们很高兴的，他们都称我菩萨，所以不可以用啊，这个伤害的心，这不好，那冤冤相报，所以你看农夫用农药，越用越多，冤冤相报，啊，到最后的时候，最后农作物不能吃。你人吃了也中毒啊，他那个农药分量太重啊，所以不如供养，真正的供养他了，不可以伤害他。第九个问题，他是不是看到事物都能念辨识真言？这个辨识真言不是平常念的，辨识真言是供养鬼神的，用辨识真言。你说我们供养这些小虫，就不能用真辨识，辨不出来，是吧？他真的要吃，辨不出来，对鬼神可以，啊，不是平常的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请问道场中，啊。塑释迦牟尼佛像的余款，可否用来塑其他佛像？啊，可以的。这个供斋余款多，可否转用为建寺？ 啊，如指定啊，谋不尽啊，但印这个经需要的款很少啊，可否啊改印其他的经？这个印经是这样的，最好呢，佛教给我专款专用啊，不做其他的用途啊，这个是最如法的啊。但是佛所制定的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，佛菩萨通情达理啊，所以我们遵守他的规矩，有时候看情况需要可以啊。你像印光大师一生接受四众的供养，全部都作为印经，他不做别的。但是遇到有灾难的时候，旱灾水灾，他把印经的钱分一部分去赈灾，祖师大德们做出这些榜样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要衡量实际状况，妥善的去应用。这里面最重要的不能用在私心上，那个罪过就很重，用在立身，用在正法上都可以的啊。所以说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。下面第十一个问题，老法师讲到不帮雇主，雇主就是团体领导人，如领导贪污受贿，我们可以举报吗？这一桩事情啊，我们要知道世尊的立法的用意啊。所以这个戒律，每一条戒律都有制造戒律的因缘，他为什么要制这条戒律啊？所以持戒要懂得开戒吃饭啊，什么时候他是开源开戒，那不是犯戒，该开的时候你不开犯戒，该吃的时候你不吃是犯戒啊。所以他是活泼的，这个戒律要研究啊。哎，如果照这个去做完全不懂的，那就死在戒条之下，那就错了。这个雇主啊是一个团体的领导人，领导人一定要受到大众的尊敬，这个团体才能好。如果你毁谤，大家对他不尊敬的，就把这个团体破坏了啊。有这个国家的领导人，这对一个国家形象太大了，你要常常遭受毁谤的，国家领导人得不到人民的尊敬的，他的威严就没有了，这个社会一定会乱啊。如果说社会安全，社会有秩序，必须要尊重领导人啊。大小团体都一样，道理在此地啊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不帮雇主，他做错事情自然有法律处分他啊，有因果责任呢，他要负，不该我们说啊，除非是极重大的，就那是危害社会安全，危害国家民族，那这是不得已的啊，就叫大义灭亲。如果不到这个程度，要忍耐啊。所以这个是要衡量啊 这个形式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做的啊。那我们没有这种智慧，没有这么大的智慧啊，还是遵守佛的教诲是正确的啊。实实在在讲，我们讲因果讲感应，就是以佛门来说吧啊。佛门这个领导人如果实在是对佛法有重大的这个伤害，不必你去检举啊，不必。护法神呢会把他调走了，真的一点不假了。护法神在此就护持，他不想走，护法神叫他生病，或者叫他遇到什么困难，他非走不可啊。这个比什么都有效，又不破坏人情啊。我们曾经遇到，我们刚刚建立佛陀教育基金会在台北，里面就有一个人啊，来的时候很好，我们觉得他学佛很久了，到以后是不守规矩啊，在里面搞得大家心都不安。我们的总干事景洪文居士问我怎么办，我说这个人不好啊，他的这个性格的时候很傲慢，得罪他了，将来借的冤仇就麻烦，不好惹啊。这怎么办呢？我说你每一天呢求护法神，每一天拜韦陀菩萨，事情交给他去处理。结果一个月之后啊，他来辞职，简直是真有效了，他想走了。他说怎么办呢？我说你照准不要留他就好了嘛，不就是就是，那你留他不就麻烦了？我说照准让他去，你看他又离开了，又不破坏情面啊，好来好去，有效啊。我们遇到这种困难的事情，把这困难给写出来，放在佛菩萨座位底下，交给佛菩萨处理，比什么都好，真有效啊。所以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，信仰佛菩萨。好，我们这个下面还有两章，还有十几题，我们留着下个星期五解答啊。今天题目太多了，70个题目啊。好。